话请举手，我们的执事可以给您圣经。我们现在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21节到40节，我们就一起打开了，就一起来读。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利的那个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美好的老年。我们可以继续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有青少年，有中年人，有老年人。我们都说这个世代好像说是青少年的时代，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将来教会的希望。然而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是各个的年龄层的弟兄姐妹都有。我们将要在今天，我们今天所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老年人 在教会当中也可以扮演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看到，给孩子行割礼。割礼是什么呢？是在第八天要行这样的割礼，而且在行割礼的之后就可以给孩子起名字，这是犹太人的规矩。我们再看，割礼是犹太人世世代代与神立约的记号，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文里面曾记载，这是它的重要的程度甚至超过安息日。耶稣敬虔的父母为他来行了割礼。22节又说，满了洁净的日子。洁净的日子是多少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记，如果生男孩，洁净的日子需要40天；如果生女孩，就要双倍，就是80天。经常记载说凡生的头生的男子，必要称圣归给主。这是说要纪念神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来纪念这一个事，世世代代的要以色列人来纪念。所以他们一切头生的男孩都要归给耶和华。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带着耶稣去圣殿，把他们的长子来献给耶稣，献给神。我们来看到说，他们献的是什么呢？他们献的不是一只羔羊和一只鸽子，因为律法书上曾经这样记载，说他们需要献燔祭，需要献赎罪祭，燔祭献给神，说这个孩子是归给神的。但是说呢，穷人家呢就可以用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来代替。所以我们看出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家境贫寒的一个家庭。主耶稣的父母遵照律法来给他行割礼，又把他献祭来归给神。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所描述的动词里面有5个动词来描述到这个家庭是怎样的来遵守、来顺从神的一切的律法。我们来看出主耶稣的这个根，他的家庭，看出他们是多么的敬虔的一个家庭。他是出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而且他是以人的身份生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新约里面一切的书信里面让我们能够思想到的，主耶稣他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能够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正如加拉太书4章4到5节所说的，即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是生在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也许我们今天可能不需要献祭等等的这些礼仪，也许我们觉得说现在可能以色列人还保守的这些是那么的表面，可能也比较的保守，我们觉得不需要。然而他们这样的坚持律法、敬虔度日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反省的。我们对我们所读的经文、神所说的话，有没有像他们那么的重视？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有没有那么的坚持？可能我们在美国，往往有时候因为各样神学的缘故，大家有很多的辩论，对神的话语并不是那样重视来遵守，反倒成为他们起源辩论的源头。我曾经听到我们有一位从中国来的一个弟兄，他说 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虽然他们没有受那么多的神学教育，可是他们就非常的忠实的来信靠圣经上的每一句神的话语，他们活出来的生命是那么的激励人，那么的感动人，他们不会那么多的花言巧语与人辩论，与人争论，显出他们的口才，可是他们忠实的来信靠神的话，就看出他们的生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要谈到圣经当中的老人，就我们今天的题目，一个我们的老人家是怎么样能活出这样坚实的信仰，在教会当中给我们的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这里提到了西缅老人和亚拿女先知，他们听起来是普通的以色列人，但他们两个都能够一看见耶稣基督这小婴孩，就能够认出他是那救赎主，是以色列的盼望。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也提到了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伊丽莎伯，还有耶稣基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也讲到了天使还有牧羊人为婴孩的出生所做的见证。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就是耶路撒冷的两位老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上个礼拜田牧师可能已经讲过了西缅，西缅从这段经文里面看，他似乎是一个法利赛人或者是拉比，但他是那真正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在对他在圣殿里面的那一小段的描写当中，我们会看到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然后又说他二十七节的时候又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我们会看到三次提到了圣灵，讲到他受到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就碰到了耶稣的父母，把他带来献祭。圣经里面也记录了他的颂歌。我们看见西面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坚固，来倚靠神，来蒙神的引领，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见他的公义、他的诚恳、他的虔诚和抓住神的话。我们今天是要用亚拿这个女先知她的榜样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人生的几个真理。我们看到圣经这面记载亚拿是用以西面对称的一个手法，例如里面说西面是有一天进入圣殿，亚拿呢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不离开圣殿。圣经说西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而亚拿呢他是一个守寡多年的女先知。我们来看亚拿，亚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恩典和祷告。我们看见亚拿美好的灵性跟他的名字正好相符，能够成为人的典范。这里讲到说女先知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利内的女儿，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度日。我们会看见想见她是一生孤苦无依。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了几个女先知，如旧约里记载了米利暗，有底波拉，在新约里面呢也有腓力的四个女儿，她们家境看起来都比亚拿要好，但亚拿她却不抱怨，在地上可能很少有人会顾到她，但她却活得并不孤单。她也许生命当中充满了许多的忧患，但她没有陷入悲苦。我们想到人生所遇到的许多的困难，那些哀伤的事、痛苦的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 可能会使人变得刚硬，变得心里面痛苦，甚至仇恨，觉得每个人都欠了我们一样，甚至到抵挡神的地步。然而呢，苦难也能够使我们的心变得谦卑，变得宽厚，变得温柔。我们要使这些苦难，这些痛苦在我们生命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相信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些劳苦愁烦都不是突然的。我们也想到一个豆芽菜，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豆芽菜很顺利的这样长起来，可是它如果受到一点的压力挫败，就可能会折断。我们看到山崖上的那些大橡树，它经风经雨，然后它的根就深深地扎下去，非常的坚固，不摇动。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回应。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上帝是专制的君王吗？还是觉得我们的上帝他是慈爱的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所让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这一切都在于我们对上帝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亚拿，他没有为自己早年的和到一直这么多长时间的守寡而悲哀，他却可以坚守他的信仰，存着盼望来侍奉神，专心的等候救主的来临。我们会看到说，圣经上面讲到说，现在已经84岁了。在原文里面，他讲的是说，他可能最大的意思、最可能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守寡84岁了。想到说，以色列的女子大概12岁到14岁就会结婚，然后她与丈夫一起居住7年，然后又守寡又84年，那个时候她已经超过100岁了。在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她活到这样大的100岁的年龄，圣经有记载说，在世长久的日子是主赐给那些孝敬父母、遵守神诫命的福气。我们看到亚拿，他能够享如此的高寿，乃是神眷顾他，也是他倾心侍奉主的一个结果。他不发怨言，女先知亚拿，他是活在指望当中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生活的态度。圣经里面写到，他不离开圣殿，圣殿是神与人交通的地方。亚拿他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他学习像大卫的祷告里面所描述的那样，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离开圣殿是所有虔诚人的一个心愿。亚拿他活在终生住在殿中，不停止地对神来敬拜，与神的子民在一起，这是极大的福气。他把圣殿当成自己的家，在诗篇的84篇里面所描写的，就可以代表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情。诗篇84篇前面4节是这样描写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圣殿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我们乃要赞美你。我们看到亚拿这样的住在神的殿中，爱神的家，渴慕住在神的殿宇当中。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神的家，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渴慕来到神的家中来亲近神？我们也看到，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常常的来服侍，看他们甘心的来服侍，来各样的事工都想得周全，为的是大家能够在神的殿宇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彼此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来联络，使神的家得到照顾，在地上能够起到金灯台的作用，照亮人的心，也因着神的爱可以把众人带到神的家里来。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在想说亚拿他是亚设支派的后代，他不是说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们有专职的侍奉，那么亚拿在圣殿中来做什么呢？在原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37节说，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我们似乎看不出来这三个说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之间的关系。在原文里面是说，他不离开圣殿乃是为要侍奉神，他用的态度是进食和祈求。他进食祈求，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为了追求圣洁，不贪图世界上的享乐。进食祷告就是不注重物质上的享受，清心的来祷告主，简朴的度日。我们上一次在国语堂的 fellowship 里面，我们也肖明执事也跟我们来分享，因为有人问说进食祷告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进食呢？所以我们从现在就看到这进食祷告从亚拿这个女先知身上所看到的。凡倾心祷告主的人都应该克制物欲，若能够简朴度日，相信必能够更加用心的专心的来寻求主，与人一起崇拜来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是同样的重要。我们越发的祷告就会祷告，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啊，我很怕跟人一起祷告啊，让我一起来在人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就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我们越祷告就越会祷告。对于祷告时停实际一会儿停一会儿继续的人，他的祷告不会发生大的效力。祷告的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但是不是说就轻易的不费力就可以得到。亚伯拉罕他若不是经常的与神有交通，他就不能够那样从他心底里愿意为索多玛来祈求。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天才黎明就起来祷告了。如果有人想不费力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主的忠心的忠仆斯布真这样说，代祷者是教会最大的保护人，他们是施恩宝座前神施恩给人的导管。我们应当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借着继续祷告是祷告得着继续。他说，说巴不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记得祷告的效力在乎祷告的坚韧。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这样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来看亚拿，他为着在圣殿当中来侍奉神，他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侍奉神呢？他是用进食，是用祷告来侍奉神。然后他的侍奉在一个时间上面是怎样呢？圣经说他是昼夜侍奉神。我们去查原文的时候的昼夜，它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的形态里面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是说在 白天在晚上的某一个时间来敬拜神。而在这里面的原文里边的意思是说，是时间的一直的继续，不是某一个，是白天的某一个，比如12点，夜间的时候2点，不是，它的表达的意思是整个的时间。就我到这样查考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他这样的来表达亚拿在神的面前的侍奉，他就是这样一生的表示的是他一生的侍奉主，从不间断的意思。我们看见西面，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那是基督，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心愿已经了了，我死而无憾了，可以安安心心的走了。亚拿的是态度开始怎么样，让我们看见的，他那时候有100岁了，他看见了耶稣，他的反应是他立刻就去向那些来到圣殿朝拜的人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这就是女人和男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男人女人的心肠比较软，比男人比较容易相信主，女人听到呢也比较的仔细，也更容易有回应。所以我们会想得见，在许多的世代当中，在世界各地默默地为主来献出他们的青春岁月，忠心地来传主的福音，到各地去宣扬的这样的宣教士，很多都是女人。我们这里看到亚拿可以算是第一个传扬福音的女人。亚拿她抓住这样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不知道当时在圣殿当中有多少人在圣殿当中，亚拿向多少人来传讲了，可是我们相信他所的见证是蒙神悦纳的。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教会当中也是服侍的姊妹比弟兄多一点？我们的弟兄，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他们起来服侍主是更有影响力的，更坚固的带领大家的。所以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更多的弟兄来一起的来服侍主。我们来看亚拿，他看见了主耶稣，他像西面一样也是存着信心和盼望的，等候以色列的救赎主的降临。当他看到约瑟和玛利亚进来抱着耶稣到圣殿里献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是弥赛亚，他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熟读圣经，在过去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他们深知预言，也热切地盼望弥撒亚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可是其中有几个人能见到耶稣，就认识耶稣呢？我们看到那些大祭司，看到那些拉比，看到那些文士，他们最后都要把神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认识他吗？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吗？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若在那一群人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认出我们的主吗？为什么这两个老人能认识耶稣基督呢？能一看见他就知道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是那救赎主呢？像西面一样，亚拿也受到圣灵的启示，在他年老的时候等候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他一眼看见就能认出那是他所盼望的救主，他就能够配合西面的称颂和祝福，他也进前来称谢神。亚拿在他目睹救恩，目睹婴孩耶稣的时候，就到他的面前来称谢神，就归荣耀给神。可见他的心每时每刻都是一个要以称颂为念，以感谢为念。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像西面、像亚拿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不离开神的教会，我们也 进食、祷告，我们常常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亚拿，他的回应，他来见证耶稣，他将孩子的事对一切耶路撒冷盼望得救赎的人来讲说。西面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和安安心心的去死了，你死而无憾。亚拿却是赶快的把这个孩子的事来传开，来传讲，来坚固人的信心。我们知道在主降生的那一夜，有牧羊人亲自的到马槽，亲眼见到婴孩，也去做见证。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前后的这些因果，但是亚拿他熟悉预言，他素常的盼望以色列的救赎主的来到，他见到了以后就可以讲说，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人说话是非常的重要的，人讲的话可以说是平常的事，也是非常大的事，在于我们要讲怎样的话。我们看到亚拿，他赞美神，称颂神，向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向我们周边的邻舍，向我们的同事来传讲耶稣基督，他要救赎人，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这里从圣经里面也似乎看到亚拿有一批一起跟他共同来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他跟他们平时有联络，有团契，常常的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免得他们失去指望。弥赛亚降生了，他多么的喜乐，向周围的这些来朝拜的人去宣讲，也讲将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必定也讲到他将来耶稣来到这里面他的工作要完成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年龄并没有给亚拿带来悲伤，反而他有不可动摇的盼望。日复一日，每天的他跟神有交通，神每一天都会赐给他新鲜的力量。像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老人家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他们辛勤的服侍，不管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各自所居住的地方，在老人院、老人公寓各个的地方，我们都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心中的盼望，为着神的托付来爱人，因为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靠着主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来对付我们老的生命，越来越每一天的活出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比起亚拿来说，我们还年轻得很呢，我们为什么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往前看，我们过去的年岁我们不用去叹息，因为我们每一天剩下的日子神都要来祝福，若是我们把每一天都献在神的面前。我的父母他们这一次来的时候信了耶稣，他们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谢神。虽然说我父母已经70岁多了，他们说回到国内去也愿意说用他们剩下的生命来被主来使用，每天的喜乐为主来做工。我记得我曾经听过有一位老人家，他也是比较晚了才信主，他就非常的遗憾说，我这么晚了才信耶稣，不像你们这些青年人能做很多的事，我都失去了很多的岁月，我现在才信主，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要好好的来装备。他就每一个聚会都去，在教会里的祷告会、培灵会等等，布道会什么会都去参加。他甚至妇女会也去参加。我们会看到他说，我在每一个聚会当中，我都听到宣讲神的信息，都使我的生命得到造就，而且我也愿意在每一个聚会当中，若是能有用到我的地方，我就要为救我的主来做见证。我们也能够想见老人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美好的见证。我前几天还给一对老人家看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就是《彼岸》的一个系列的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叫《旧金山传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里面就描写了一位蒲妈妈，蒲公英的蒲，蒲妈妈，她呢在教会当中，她热心的来服侍传道人。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也给人传福音。说他们的教会当初才有几十个人，可是蒲妈妈和他们一家人常常的带人来到教会，他们教会渐渐的增长，那大部分的人都是他们一家人带来的。他们这样的热心的来帮助他，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蒲妈妈他都愿意把他的每一块，他们一块肉他都可以割下来给你吃。说我们看到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基督的大爱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奥秘，他在他身上那个服侍神的奥秘，他就是常常的来感谢主。他说我所经历的一切的困难都有神来帮助我了，神来帮助我了。说我要把我的每一天，我活着的每一天，他得了4次的癌症。他说：“我剩下的日子，若是神愿意存留我，我都要把每一天献给神，来服侍这一位爱我的主、拯救我的主。”我们看到圣经的最后这一段，第40节，讲那个幼小的孩子，讲耶稣。孩子渐渐长大。这里的孩子是指幼小的孩子，尚未长大的孩子，是这个时候是孩子自然的在体格上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样的孩子幼年的时候顺服权柄，路加之后也描写他是借着观察、发问、受教得着各样的知识。这里写到最后的一节，写到说神的恩在他身上，上帝的恩典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想到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他之后的舍命牺牲，就使我们这些所有的跟随者都能够享受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诸多的恩惠。耶稣来了，他奇妙地结束了旧时代，开启了新时代。我们从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两位老人，特别借着我们今天特别来分享的亚拿这位老先知，他的纯正的信仰、持久的信心，使他在平凡的岁月当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一个成功的信仰的生活并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他们在盼望上那样等候神的救恩。等候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学习的，他们这样侍奉神的态度，让我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惠，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激励，得到影响。我们就看到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借着亚拿，借着他生命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呢？ 却是在他100岁的时候，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老人家就不用气馁，我们的生命还可以进入更高的境界，我们有更大的使命，神要托付给我们。老人家仍旧要结果子，仍旧能结果子，就像诗篇里所说的，说要满了枝浆仍旧发青。他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有指望，有长存盼望，也能够把这个盼望传给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里面老人家为我们所做出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所活出来的生命，也让我们教会的老人家，我们的青年人同样，我们都可以得到激励，这一生作为一个成为一个称颂神、感谢神、赞美神，也能够把这个好的大好的消息能传给周边的人。我们来祷告。